Geld wieder erspart werden.
Ja, so kann er den Bein zu einem.
So weiter, dass du jetzt beim Sparken. Auch ich sie kein Schon mal Buch habe. Bei Jing Wei Yehua, Jun Xin, Ta Dao, Ren, Bien Wei Yo Fu, Niao Shi Lao Lu, Niao Xiao Shu, Shi Xin, Shi Xin.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更大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此列。我们先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请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啊，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啊弟兄姐妹，是吧？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啊，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啊，更多的爱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啊，各位父亲快乐吗？
啊，快乐。
这个，我前两天微信上啊，我那个音乐学院同学寄来了一个画片，一个小孩子呢就说在弹钢琴的，说。哎呀，今天是父亲节，我们来给父亲唱首歌吧。唱了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音乐学院传来的。这个也有弟兄说，这个母亲节啊，餐馆都满了；父亲节啊，餐馆打折都没人去。这个我们父亲好像，这个我们付出的时间都很多啊，但是好像都没有被理解啊。所以到底有什么问题哈？我觉得至少有三个问题哈。我们可能父亲一起来啊、分享一下哈，我们也可以检讨一下啊。如何来做一个成功的父亲哈？那有一个故事呢，讲到一个渔夫，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个故事呢，讲到一个渔夫。这个渔夫呢，坐在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海的啊、这个岸上哈，沙滩上。坐在一个沙滩椅上，啊，在那里喝咖啡哈，哎呀，那个阳光啊，海风啊，这个蓝天白云非常的美，他在那享受啊。这时候呢，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的一个开发商哈、地产商走过来了，哎，看到这个人，哎，觉得奇怪，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啊坐在这边晒太阳呢？啊，这个渔夫说我已经完成工作了。他说你看现在才啊这么天气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出海再去打点鱼呢？这个渔夫就问他，我为什么要去打更多的鱼呢？这个发展商哈，开发商就说，你打了更多的鱼，你就可以卖更多的钱呐。那这个渔夫就说，我为什么要卖更多的钱呢？他说你有了更多的钱，你就可以买更大的船了。然后这个渔夫就说，我为什么要买更大的船呢？那这个开发商说，你有了更大的船就可以捕更多的鱼啊。他说，这个渔夫就说，我为什么要捕更多的鱼呢？他说你有了更多的鱼就可以卖更多的钱呢。然后这个渔夫说，我为什么要更多的钱？他说你有了更多的钱，你就可以开一个这个捕鱼公司，你就可以买很多很多的船，捕很多很多鱼，赚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这个渔夫就问他，他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坐在海滩上面好好的享受太阳了。那这个渔夫就说，那你觉得我现在在做什么？你知道这个故事其实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有一个人生的哲理，这个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一个生命中很大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好，神造我们的时候都让我们有一个本能的会去追求幸福快乐，追求我们这一生的一个啊满足。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男人都觉得哪里是幸福和快乐呢？ 幸福和快乐在哪里呢？其实在圣经里边带给弟兄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就是每一个复兴，你要知道幸福其实离你是不远的。对一个每一个父亲来说，幸福实际上是垂手可得的，但是似乎这世界上的父亲都离幸福很远，都离快乐很远，因为他离我们的心是那么遥远。因为什么？大部分的父亲都认为幸福是在金钱里面，就像刚才那个发展上一样，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我要有一个这个捕鱼公司，我要弄很多的鱼，最后我才坐在沙滩上来晒太阳、吹海风、喝咖啡。那个渔夫说：“我已经在这里做咖啡了，你觉得我现在在做什么呢？”弟兄姐妹，这个带给我们各位父亲也好，带给我们生命里面很深的思考。其实神在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每一个父亲，幸福离我们不远，幸福是垂手可得的。每一个父亲说一下吧，幸福是垂手可得的，说一下好不好？幸福是垂手可得的，但是它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每很多的男人认为幸福是在金钱里面，幸福是在地位里面，幸福是在成就里面，幸福是在伟大的事业里面，大名大利，在地位中，大豪宅中，好像我们才能有幸福。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再来读一下诗篇第28篇啊，我再来给大家读一下。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得有福。”啊，已经是有福了。他要吃了欧路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其实幸福离每一个父亲是非常近的，垂手可得的。为什么？幸福就是在神设计给我们的家庭里面，它不在事业，它不在名气里面，它不在大利里面，它不在豪宅里面。幸福其实很简单的，当你的心对的时候，一家人围在一起，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那是神赐给你的。你有爱你的妻子，你有一群非常可爱的孩子，当你围坐在餐桌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就是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给每一个父亲最大的幸福。弟兄姐妹，最大的幸福就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父亲，你要把你的心从大事业、大金钱、大成就、大名大利里面收回来，你要把它放在你的家庭里面，在家庭里面来好好的建造，那个就是你的幸福所在，那是最幸福的。你看啊，我大家知道我父亲和我母亲在很小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吵不完的架，打不完的架，最后呢这个两个人也离婚了。我一生，我信主了以后，我一生的一个祷告就是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吃顿饭。这是我祷告。我觉得哈，如果一家人能吃一顿饭，我妈能够跟我爸坐在一起，哎呦，那简直是比人类登上月球还要难。就但是2011年我回深圳的时候，那一天真的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哥还有我，但是我弟弟没来哈。他们住的地方底下有一个兰州拉面馆，我哥订了一只兰州的烤全羊，哇，一家人坐在那边，你知道这多少年的梦想，那真是幸福。弟兄姐妹，你真的是要抓住那个感觉，各位父亲好，你要抓住那个感觉。当你抓住那个感觉，你找到那个感觉的时候，你真的是看到神赐福最大的。我跟你讲，世界上有事业有成就的人，有金钱有成就的人很多，但是每一个父亲，如果你是一个父亲，每一个父亲神都把这个家庭在神的眼中最大的祝福、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的快乐赐给我们，而且是垂手可得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就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渔夫一样， 他打完了鱼，他就坐在海边，神赐给他大海，神赐给他这么美的沙滩，神赐给他这么美的阳光，神赐给他这么美的海风，神赐给他蓝天白云，但是他没有享受，他在想的是追求更多的鱼，更多的船，更多的这个钱，最后变成一个公司，哎呦，整个一个变成了包浴缸，他才能够坐在海边下海风。这个就是我们每个父亲要常常来思想的一件事情，真的是那样。我其实每天早上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跟我两个儿子，然后呢在送他们去上学之前，我们三个人一起坐在沙发上，然后读一下圣经，然后我搂着他们一起祷告。虽然我祷告的时候这两个都没心不在焉，你知道吗，但是那个是我最幸福的时候，真的是最幸福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我太太说，哎呀，今天去吃饭吧，我们就去吃饭了。吃完饭以后她说，这个就算父亲节的饭了啊。但是弟兄姐妹，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很幸福的。这个是每一个父亲都可以享受到，你最幸福的就是一家人坐在那边随便聊聊什么事情，你这个就最幸福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很简单的，这是垂手可得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很多的父亲啊，这个没有成为成功的父亲？我相信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去追求那个看不到的幸福，我们把幸福定睛在一个未来伟大的成功的公司啊，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成，我们把我们的幸福堵住在那边，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身边垂手可得的这个幸福，这么美好的幸福。如果你可以拿到这个的话，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觉得幸福快乐是在大事业里面，它不在大事业，不在大成就。有几个人能有大事业，能有大成就？越是有大事业有大成就的人，越是压力大，都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大金钱里面，也不是在大影响的。幸福和快乐，人生最大的幸福快乐是每一个父亲都可以垂手可得的。当你跟着你的孩子还有妻子在一起，那个你就可以经历到神所赐的那个平安喜乐。你再看这里哈，这个128篇还讲到一个，他说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于你。他说什么叫福呢？他说你要吃罗鲁德来，就是吃饭啊，这个吃饭很幸福的，你知道。你要享福事就这里，他说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橄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他说这个就是幸福。然后呢，他说哈，还有一个幸福就是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我们有谁看已经有儿女的儿女了？这就是幸福啊，这真的是幸福啊。你要这个祷告主啊，赐给我儿女的儿女，这幸福，这是幸福，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幸福。对一个每一个父亲来讲，这是最好的幸福。我相信啊，一个没有太多钱的一个父亲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幸福。有很多钱的父亲可能不一定享受到这个幸福，因为他吃饭的时候，他就几个儿子就在想怎么分他的遗产。你要他一死，这几个儿子就打得不可开交。幸福真的是不需要太多的钱，你知道，就像这个渔夫一样，我觉得他手拿一杯这个麦当劳咖啡，对吧，一把沙滩椅，一双拖鞋，坐在海滩上，哎呀，那个海风吹过多么美啊，是不是老李？太美了。你想想，我们的人生这离海岸这么近，这就是幸福。每一个人都可以坐在海滩旁边，拿一杯咖啡，坐一个沙滩椅，在那个晒海风、晒太阳，然后看着蓝天白云，你再把贝多芬的交响乐一放，哎呦，那更好了。这就是幸福，真的是幸福。如果你可以带着你的儿子一起在那里戏水，最后你的孙子也跑出来了，一起在那戏水，这是多么大的幸福！ 多么大的幸福。弟兄姐妹，忘记那些什么大事业、大金钱，那个都是我父亲嘛，就是这样。你看我有一年回家，他给我一张名片，哇，那后边全都是董事长，他不知道有多少个董事长，他觉得那是幸福，我觉得不是幸福。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吃顿兰州拉面，烤全羊，那是幸福，真的是幸福。这是上帝按照上帝的旨意来享受的，他给我们每一个人垂手可得，就在我们不远的地方，我们有的幸福。所以我真的是我明白的，我就非常珍惜现在跟我两个儿子在一起的时间，然后非常珍惜请他们吃饭。你知道有一个女的，那时候跟我妈学琴，她说哎呦，我儿子现在可牛了，去了 UC 圣地亚哥以后，你让他回家他都不回家，你都求他说，儿子啊，我都给你准备了2000块钱还有好吃的，你回一趟家了，他儿子才回来，就这样，你知道吗？所以你看现在儿子就在家里边，要紧抓住这个时间，你知道吗？赶紧抱他亲一下，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你知道，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福气，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第一个福气。所以哈，各位弟兄跟我一起讲，幸福是垂手可得的，
幸福
垂手可得的，就在你的身边，
对，
跟你太太、跟你的孩子在一起，多么幸福！幸福不是娶了林青霞，真的，不是那回事儿。你知道林青霞你养不起的。好，我们看一下诗篇第127篇哈，第127篇往前翻一点哈，127篇往前翻一点，啊，往前面一页哈。啊，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没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里哈特别讲到我们弟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父亲，因为父亲好像本能的担负着养家的责任，本能的担负着要有一个事业成功的一个责任，本能的担负着在这个世界里边要闯出一番事业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本能的弟兄们就是压力重重，也因为压力重重，所以弟兄们常常是愁眉苦脸。所以刚才那个主席上来以后说，弟兄们你们怎么都愁眉苦脸的，是吧？我们没啥事我们就愁眉苦脸，我们已经愁眉苦脸惯了，你知道吗？但是圣经上讲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定要一直不断地读这话。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他说哈，一个真正蒙耶和华赐福的，他说什么呢？唯有蒙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做一个成功的父亲，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掌权的，我们的人生是交在他手中的。正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笃定，我们的人生就是安息的，我们晚上才能睡得着觉，否则的话晚上常常失眠，整天愁眉苦脸。哎呀，我们觉得人生的担子太重了，这个本来很美好的家庭变成了我们的重担所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养家，对不对？所以给老婆也没脸色看，吃饭的时候就在想，又是我买单，这钱又还是我得去血拼了，对不对？到外面去拼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心态就很难去享受自己的家庭。你一定要知道哈，神眷顾我们的，他如果把一个养家的责任赐给了我们，把养家的这个担子交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要学习在神的里边，这个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的人生会快乐。你要想让你的家庭幸福，你先要问 你的脸色、你的心情能不能带给你太太和孩子快乐？你常常愁眉苦脸，就像我以前，我常常说自己这个忧郁小生，知道太忧郁了，本来就很忧郁，又喜欢谈肖邦，还更忧郁了，又想到人生重担，嗨，我这个孩子怎么上大学？这咋又重担的不行，越来越忧郁。所以我看到我老婆就更忧郁，我看到我儿子我就更忧郁。所以你一看到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家庭呢？很难，除非我们真的是知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掌权的，我们才安然的睡觉。我们每一天我们是轻轻松松的来生活，因为主是负我们责任的，我们不需要担人生的重担，因为上帝是眷顾每一位父亲的。你的担子你要交在神的手中，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在心里边有安息、有快乐的一个父亲。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哈，也希望各位姐妹能够明白哈，弟兄们常常是有养家的这个责任。虽然我们挣钱不多，你知道吗？我太太最近就跟我说了：“你挣钱也不多，你老说你要养家，你养得起吗？”但是那个责任已经托付，虽然没养得起，但是那意思在那儿，对不对？就是担子在那儿，对不对？但是我就愁眉苦脸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愁眉苦脸了，因为我们要养家，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要愁眉苦脸了。所以弟兄姐妹，每位弟兄，我们真的是要在主面前啊，有安息，有交托，让我们呢，虽然有养家责任，虽然人生我们要有一番拼搏，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是轻松的，我们的心里面是安息的，我们的心里面是快乐的，我们是可以享受家庭的，家庭也是可以享受我们的。否则我们回到家脸色绿青，愁眉苦脸，很难让你的太太也快乐。虽然你把钱交给他了，但是他觉得这个钱很重，是吧？哇，太重了，因为你的脸色更重，啊，是不是？让我们能够第二个哈，这是第二个弟兄，我觉得要思想。有人说哈，说你回到家之前，把你所有的重担都卸在外边，然后有一个好的心情回家。我觉得基督徒更应该这样。我们来教会不是要有更多的重担，我们来教会是主把我们的担子都拿去，我们要更喜乐，对不对？我们回到家也是同样的。我们回到家，我们也应该把所有的担子都交给主。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你这一生做什么东西，若不是神帮助你，都是枉然。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只有耶和华所亲爱的，他必安然睡觉。”弟兄姐妹，神如果交给我们这一生有一个养家的一个责任，有一个养家的一个担子。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上帝必分担我们的担子，他的担子一定是轻省的，我们可以放放心心的。只要我们是一个正常的愿意好好工作的人，我相信上帝必会眷顾我们。所以我们的担子应该是轻省的，是不是弟兄们？对吗？我们的担子应该是轻省的，姐妹们也是同样的哈，对，因为人家很多那个很多人家国籍的姐妹都不工作了，只有中国大陆姐妹工作，那个概率特高，你知道吧？中国大陆姐妹都工作，哎呀，所以一家人都重担了很多，所以这个姐妹也是同样。弟兄们，我们得着了这个，我们就是轻松的，我们就是喜乐的。我相信你在公司的表现更好。哎呀，你充满了喜乐，你充满了快乐，你的脑筋啊，真是灵活的，比以前灵活的很多。所以难题来了以后都迎刃而解了，这样。所以感谢主，这个是我们弟兄们第二个要思想的。我们要把重担卸给主，神所亲爱的，必让他安然睡觉。我们读一下腓立比书哈，新约的腓立比书4:6。176页，新约的176页，第4:6。腓立比书4:6，新约的176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这特别是每一位弟兄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怎么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呢？就是我们内心真的是有一个笃定，神必眷顾我们。当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这个担子不是我们独自来担的，是上帝替我们来担的。所以我们可以躺下就安然睡觉，起来就心情非常的愉快。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第三个哈，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就是在这个页的上面一点哈，这页的上面一点，一百七十六页上面一点。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放弃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我觉得第四个哈，我觉得弟兄们一个可能需要来面对的，就是我们需要常常的学习忘记。最近看了一点这个成吉思汗的这个故事哈，我发现这个蒙古这个民族哈，这个非常好客，非常的这个热情，非常直率，但是哈也非常容易动怒，一句话说不好就刀就拔出来了，就开始杀呢。哇，那部落部落之间是杀的，这是非常厉害。每一个部落首领死的时候，都跟自己的儿子说：“儿子啊，要报仇啊！”哎呦，所以这儿子长大了以后就要报仇，要杀。我就想到这个越王勾践的这事儿啊，这越王勾践的这个吴王的父亲夫差的父亲战死了，这个夫差呢就要报仇，找了一个人伍子胥，天天跟这个夫差讲，夫差一进门就：“你忘记了杀父之仇吗？”这夫差说：“不敢忘。”一出门就：“你忘记了杀父之仇？”天天提醒。最后他把越王勾践给打败了。这越王勾践呢，就跑到这个吴国去做了这个给这个吴国的这个国王夫差前面这个赶马的，后来给放回去了，卧薪尝胆，天天也是不能忘记。最后呢，又把吴王给打败了。所以你看到啊，如果我们的弟兄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边，弟兄姐妹、各位夫妻们，我相信我们很难有幸福的人生。真的，我们需要，你看我在上班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让我不舒服，要学习忘记。最近呢，这个我们的音乐学院的这个发小哈，四十年了，我们是十岁的时候进的音乐学院，现在这个要四十年聚会，我的祷告我都有点不敢回去，你知道吗？我几乎跟每一个同学都打了架，跟每一个都结过梁子，你知道吗？你想想，你想想，这个如果我不忘记的话，你说这有多少仇要报啊？我得跟我的以诺说，以诺要报仇。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从过去哈、啊，每一位父亲，我觉得男人哈、啊、有一种生命啊，就是他里边有一种啊这种男人特别有的东西，比较容易发怒。所以我们如果在外边有些东西我们如果不能够忘记的话，我们回到家我们就拿太太和孩子出气，伸手就给儿子一个巴掌，然后就把老婆骂一顿，这是不可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必须要忘记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榜样就是主耶稣。主耶稣被鞭打，被羞辱，被钉上十字架，被戴荆棘的冠冕，主耶稣完全都饶恕，完全都忘记。这个是每一个父亲，我觉得我们都必须要有的一种心胸。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有多少人可能让我们觉得不高兴， 让我们觉得哇，想捏紧拳头，或者他讲的话侮辱了我们，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学各位父亲们要学习把它忘记。每一天早上起来都是个 new day。当你不忘记的时候，这些包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你会发现你背上的包袱，那个情绪的包袱变得非常的沉重，你很难来奔跑上帝在你前边为你摆上的人生的道路，太重了。你把这些包袱给它脱掉，忘记，然后每一天早上起来带着上帝赐给你的平安和喜乐，奔跑上帝在你的人生里边摆在前面那美好光明的道路，一定要忘记，一定要忘记。勾践绝对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越王夫差也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成吉思汗更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主耶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好，各位弟兄，我相信我们如果有了这三点，我相信我们是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父亲的。那我第四点我要讲，好，父亲怎么样来跟你的孩子相处。第一件事情，这是在中国文化里面没有的，在中国文化里面没有的。我先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前面，好，第一个就是幸福是就在你的身边垂手可得的。第二个，不要愁眉苦脸劳苦愁烦，我们要把一切交给主，主能担我们人生的担子。第三个，一定要忘记背后每一天都是一个 new day， 怀着欢喜快乐轻松的人生来奔跑神为你预备的这个美好的一天。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我每天早上起来愁眉苦脸的，然后我太太就说，哎呀，我跟你不一样，我每天早上起来了我都在想神今天要怎么赐福我。真的，我们要真的要这样，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摆在我们今天的路前面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的。那接下来讲哈，就是我们怎么样一个父亲来面对自己的儿女，这个是中国文化我觉得没有。第一个，我们和孩子的关系是一个中国文化没有关系，就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父亲，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也是上帝在这个家庭里边给你安排的一个最美的一个身份，就是你要祝福你的孩子。兄姐妹，这个一定要记住，你要祝福你的孩子，常常在祷告里边就是要来祝福他们，盼望神在他们的学业里边祝福他们，在他们身体里边祝福他们，在他们每一天的这个身心灵里边祝福他们，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里边祝福他们。可能很多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不是一个祝福的文化，可能是一个更多是一个责骂一种文化。这个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件事情，为你的孩子祝福。第二件事情哈，我觉得我不知道哈，这个中国的文化，父子可能是不平等。你各位父亲，你和你儿子，你觉得平等吗？平等吗？平等不平等？啊？我觉得我爸爸跟我讲话从来都是不平等，他都是训斥的。所以他写的信也都是一二三四，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我回信都是报告情况，你知道吗？最后在信的结尾说：“爸没钱了，再来点钱。”对，我就，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我对各位弟兄、各位父亲的就是，你要祝福你的孩子。第二件事情，你要让你的孩子成为你的朋友，你不要从心理上觉得你跟他是不平等。在中国的父子文化里面，父亲好像永远是高人一等的，孩子好像是在他面前，哎呀，手都要发抖的这样的。你如果能够和你的孩子成为一个平等的，才能够沟通，才能够彼此的分享，才能够成为朋友，把心里边的话讲出来。实际上，我和我父亲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两个从来没有真正坐下来 有真实的把心灵的深处交流，从来没有过，我都不记得一次。我甚至都不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离开家之前，他曾经拥抱过我，没有，从来没有坐下来说，爸爸跟你是平等的，我们能不能一起来交流，来谈一谈人生，谈一谈你面对的困难，谈一谈我们彼此能够了解对方，从来没有。如果你能够和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朋友，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两个人能够坐下来一起交流，那真是非常美的。能交流吗？啊，能交流吗？和女儿就更不能交流了，是不是？这在儿子都交流不了，那和女儿更不能交流。但是母亲在这方面就比较好，父亲要学习，各位父亲要学习，跟你的孩子成为朋友，第一个要祝福他们。跟你的孩子成为朋友，第三个，信仰的传承。我相信这个可能是大家都希望，我们信主的人都希望孩子信主，对不对？但是我读到了一篇文章，江派的写的，这个江派的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啊，他的儿子写了一本书叫做 Pastor's Kids， 然后呢，江派的给他儿子的书呢写序。在这个序里边呢，他讲到了一句话，他说呢，他说除非神自己的恩典，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救恩上都无有功效，他说身为牧师也无能为力，他说那个牧师的孩子，那个看起来能回答一切圣经的问题，行为端正，处处顺服父母的那个孩子所要的，不是参加更多的聚会，对牧师父亲的讲道从善如流，一日成为新一代的神学领袖。他说不是这样的，而是要在恩典中与神相遇，在破碎中撕去道德的伪装，在情欲的谎言里经受末顶的窒息后，被神的爱触摸，他们和每一个被拯救的灵魂一样，若不是神伸手怜悯，就在泥沼中痛一生。我觉得这一点事情哈，真的是这样。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传承，唯有重生得救这件事情是神亲自的介入，是神的工作。我们只有更多的为他们祷告，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常常的让你的生命哈，真正的能够活出圣经里边所讲的那样的生命，比我们逼着孩子要去信主可能来得更有效。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特别是我在家里面如果活不出来，然后呢又逼着我儿子信主，那我儿子就更惨了。所以大家要明白，第三个第四个关系就是你要真的了解哈，你的孩子是一个罪人，了解吗？各位父亲，孩子是一个罪人，所以他会犯错误，他会犯罪，他会让你失望，他会迷失。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觉得他让他犯罪的时候，那简直是天大的不行，他犯错误的时候是天大的不行，哇，他一定会让我们失望，他会犯错误，他会犯罪，他会迷失的。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弟兄姐妹，第四个，一个父亲要让你的孩子真实的感受到你对他没有条件的接纳，你对他无条件的爱，你对他无条件的支持鼓励，你对他无条件的代祷，你对他无条件的帮助， 你永远就像那位父亲盼望着他的浪子回家一样，你永远的在那里盼望着他回到天父的身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今天啊想跟大家父亲分享一个，也是我自己一直在追求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各位父亲共勉，好不好？啊，各位父亲共勉，好吧？我们这个请各位父亲起立一下，我们为你们祷告一下，行吗？哇，各位姐妹们特别为他们祷告哈，姐妹们为我们各位父亲祷告。主啊，我们啊知道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孩子都是没有父亲的，是吧？他们的父亲都是 absent， 是吧？你让我们的教会这么多的弟兄都成为了很好的父亲，是吧？求你让我们更多的成为好父亲，是吧？让我们享受我们的家庭，是吧？也让我们的家庭享受我们，是吧？让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孩子来祝福，来带祷，是吧？常常的在他们的身边鼓励他们，是吧？常常在他们的身边，是吧？来不断的帮助他们，是吧？常常的在他们的身边，是吧？说积极鼓励的话，是吧？像朋友一样，是吧？不断的扶持他们，是吧？我们相信我们必定会成为很好的父亲，是吧？愿你祝福每一位父亲，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
好，请大家都起立，我们一起唱最后一首诗歌。